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1回。
方俊卿啊，这狠心的东西打小他就狠，这就是长大后的食人王大头，就是他呀，所以他够狠。这小子把自己的亲弟弟，他们这属于崇山弟兄啊，就是一个父亲呢，是崇山弟兄，不是一个母亲，但这是亲的，这是嘎嘎亲的兄弟，是一个爹的，一个骨血，一个 DNA， 母亲他不是一个的，也是亲的，那叫崇山弟兄。他就有这么狠心，就因为他自个儿算计，我爹是一有钱人，副知府冯静初，有钱有势，慢慢的他老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，整这么个小东西跟我争跟我抢，我犯得上吗？我犯不上。所以他给整到这疯狗屋，恶狗屋，也叫疯狗屋，也叫恶狗屋。这里头白今天啊，都是一些狗在这儿，这好像是一个狗窝了，一些个流浪狗全在这儿。嘿嘿，方俊卿心想，这回我让你跑，只要有一个狗要是咬你一口，群狗全上。据说是狗这东西见了血它非常兴奋，它往死了咬你，不见血没有问题，狗要见了血往狠了咬你。所以啊，他把这自个儿这弟弟冯鑫就带到这疯狗屋这儿，带到疯狗屋这儿，乔没人是上去一脚一踹，弟弟还没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哎，小狗儿，小孩五岁多点，他能知道什么呢？也不知道是自己的哥哥后头踹一脚，忽悠家就进来了。要说害怕，这小子也害怕。这冯俊卿一看不好，是撒腿就跑，也没看，转身就跑。这孩子可就奔那狗去了。这狗他不通人性啊，他管这个，呜就过来了。这群狗全上，这小孩非得被撕破不可，撕碎不可，非死无疑啊，绝对没有活的希望。哇，这狗都过来了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学的挺像啊，我差远了，我是像不像三分样，拿我当狗，这不行啊。这些个狗往上一上，孩子害怕了，哇一下哭了。这时候来了个人，谁呀？平步登云九重天，轻功第一人裴达。人这轻功第一人不是自个儿封的，人家是真正的中国轻功第一人，这满世界都知道啊，整个这绿林界武林界都知道裴达中国气功第一人，要不能叫平步登云九重天吗？天有九重啊，人都能上去，小神仙一样啊。就说高里高走飞檐走壁，横跳黄河竖跳崖，万丈高楼能架脚踩，就这等之神功，什么水上的轻功水下的轻功都会，草上飞的功夫，陆地飞腾的功夫，人家裴达都会，他怎么没走啊？他呀救了这孩子以后，跟这孩子他父亲一说，一看呢，这副知府这人呢挺老实的，对这事儿没上心，他是一江湖中人社会人，他懂了。哎呦，这小男孩要害死他弟弟，他知道我不能走，我得看看。有这么几种原因呢，第一啊，他救了这小孩之后，感觉这小孩这骨骼啊特别的结实，这骨骼哎特别的好， 我要教教他武术，这孩子能行。这孩子应该是个学武的奇才，他不想走了。二，他私下里一直打听这冯副知府冯静初，这人不错，口碑很好，不是什么恶人，也不是什么贪官，是老百姓找他办事呢，能办的他都办，还不要人钱，还不怕恶势力，是一个好人，还不结交一些什么没有用的有钱人。只有一个朋友姓金，叫金大力。金大力这人呢，还真是个儒商，不是那种黑心的商人。综上这些情况，这老爷子裴达就不走了。干嘛？他就算计啊，总有一天，这个冯俊清这小子要把这孩子害死。没想到今天，真就到了这日子了。这叫二害兄弟，二害亲兄弟啊，应该是这么说的确切。老爷子唰一闪而过，把孩子就抱走了。那狗能有老爷子快吗？平不登云九重天，那是一般的人吗？平不登云九重天，老裴达抱走这孩子，就没把这孩子抱回去。干嘛？我呀，给他留封信，这孩子在你们家早晚得死，我给你留封信。哎，冯静初，你是这个官儿，你应该知道我说这意思。我呢，第一是替你保护这孩子，第二替你教教这孩子，就你自己知道就行了。就写好了一封信，信的大体内容呢，就说冯静初啊，我了解你了，我在这儿呢，洛阳这儿呢，我呢私底下了解你，始终呢我就没走，我是谁谁谁，我把这孩子带走了，这孩子是你亲生的儿子，18年以后呢，我把这孩子给你送回来，18年以后这孩子呢，我认为我就能把他武术教成了，我叫平不登云九重天。我姓裴，叫裴达，你打听江湖上裴达这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好人，你这大儿子你要多注意，将来你这大儿子他会给你惹一个塌天的大祸，到时候让你悔之晚矣。今天的情况是他把孩子推向恶狗院恶狗屋了，所以说呢，把这孩子要给你拿回去，早早晚晚他也得把这孩子弄死。我念起这孩子是学武的材料，就把这信写得了，就送到知府衙了，交给人呢，交给这冯副知府，交给他。这赈灾回来的冯副知府看了看这封信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他倒不是怕这老爷子把人带走，之前他见过这老头，人家不是偷你孩子拐你孩子，这老裴达是把孩子带走给你教武术。那么江湖上经常有这些事儿，也曾经有人来到这府衙这儿找孩子，把这封信拿出来，也是有这种情况。后来人家又来人把孩子给送回来的事儿也有，说孩子学完武长大回来的也有，这也听说过看过这些卷宗，这倒不怕了。有名有人有姓，平不登云九重天，听这名望那小不了，中国轻功第一人呢，那不是凡人呢。这不怕，怕就怕自己这儿子，大儿子，这大儿子做事太过了吧，两次害你亲弟弟，就这孩子大了以后怎么办？不是给我惹不惹祸呀，这太缺德了。我们家祖传的善良没有这样的人，那么今天出现了这么一个孩子，这孩子怎么能这样？这样事儿没法跟媳妇说呀，不能回去跟媳妇说，跟小琪啊，你看这事儿吧，是这样，孩子让人拿走了，怎么回事，我家孩子害他两次，这怎么说啊？说完了这娘俩这关系不就完了吗？俩人关系完了这家就散了，你怎么着他也是我自己亲儿子，所以他就没说呢，这事儿呢就埋藏在心里了，埋藏在心里。3天后的回家一看，家里乱了，找孩子找不着了， 找孩子找不着，他也找啊，他自个儿心里知道在哪儿呢，但是他就是装找，装不知道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，这也到处啊去帮着找这孩子，找这个找那个也找不着。他为了试探这冯俊清，他就把冯俊清叫来了。俊清啊，爹，这小子就跟没发生事儿似的，城府这么深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冯副知府一看自己的儿子机灵灵，他就打一寒战呢。15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城府啊，就当没发生这事儿，你的亲弟弟让你给送走了，送到那狗洞里了，狗窝里了，你提都不提，眉都不皱，惧色没有，就好像没发生这事儿，这事儿不是你做的似的，很害怕。俊清，爹，你知不知道你弟弟上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能知道我弟弟上哪儿去了呢？爹，怎么你有什么线索吗？你要有线索，我可会螳螂拳，那野螳螂我那师傅没少教我，你这钱没白花，我去帮我弟弟报仇，谁偷我弟弟我打他，我打鸭，我看鸭干嘛啊？还撇着荆香还鸭，你真的没看见？我真的没看见。是这样，俊清啊，你弟弟丢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你知道你们俩的关系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弟弟嘛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啊？你们是崇山弟兄，也就是亲兄弟啊，是一个爹的，示范一个爹的就是亲兄弟，他不像一个妈俩爹的，那样呢还牵强叫亲兄弟，但那样也是胞弟，就一个这个胞，同胞的胞嘛，胞弟，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，一个胎里做出来的，也算亲兄弟，但没你这种亲。那你们这么亲的兄弟，有事儿应该上阵亲兄弟这种感觉，不应该出事儿，不应该坏对方。哎，爹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弟弟没了是我害的，爹，您是不是看我跟黑眼风似的？有这弟弟你捧这弟弟，你跟这弟弟好，这弟弟不知道谁给弄丢了弄没了，你跟我来劲儿是不是？合着你看我是多余的，您要是这样我可以走。哎，咱爷俩呢就此罢了。别孩子，你别你听爹说，有人说呀他看着你了，那天呢领着冯鑫上这前边那个恶狗屋，就那动迁那块扒房子那块拆迁了，那有个恶狗屋，说上那儿去了是吗？这小子突然间变颜变色，哎呦，这点子这么准，这脸色一变，冯静出去看明白，就是他干的。老头陪打这封信写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了，这变颜变色了。那你想啊，这冯静出他是什么？副知府啊，审案子那能没经验吗？犯罪嫌疑人往那儿一跪，套也给你套出来了。你这种变颜变色，他得察言观色，究竟是这谁干的，怎么干的，他得把这事调查清楚，聊天唠嗑就在你这身上查出来蛛丝和马迹，然后才能定案，才能把这事说明白是你干的。为什么说你干的？你这句话说的不对，那句话说的不对，你驴唇不对马嘴，你怎么说的话人家会说的。自己的儿子自己太了解了，问到这儿的时候儿子突然变颜变色，哦，这冯先生就明白了，这是我儿子干的。那老爷子说的完全正确，那信留的是真的。好了，这个是这样，他们看见是看见了，可能看差了呗，就事儿啊，这冯副知府就把这事儿给转了一下。转了一下干嘛？怕自个儿子下不来台。好在二儿子冯鑫没死，坏事变成了好事，儿子呢去学武了，18年后不用操心不用费力他就回来了。回来呢，这孩子也大，那孩子也大了， 就是他们再不和，我这大儿子我就助他点义就得了。冯俊卿是不是我助他义不就完了吗？他害不着他弟弟了，他再想害他弟弟，他弟弟把武功学成了，你怎么害啊？回来不打你啊？听那老爷子那叫平步登云九重天，那得多高啊？走走道上云才上去了，你得蹭，这功夫就能这么高，就这意思呗。所以他打不了他了。行了，那个俊卿啊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，好不好？爹随便问问啊。啊，是，那行。吓我一跳，我这真往我身上赖呢，我不行啊，爹，你要真赖我，合着我想是我干的，那我就死了得了。别去，你死了我哪来儿子了？行了，算了，这事儿就当爹没问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爹，我跟你说，往后咱俩谁也不行提这事儿，反正我弟弟也没了，对不对？你再找也没了，我跟你还得说点实话，你要找不着他，就剩我一人了。你真的再把我挤兑死，你真的再把我逼死，那爹，那你就没儿子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你传宗接代的，现在千赏地就我这一颗独苗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跟这个我这个姨，其姨始终不叫妈，叫姨。你们再要一个，可能也不赶趟了。我也劝你爹别要了，有我一个不挺好吗？我会给你传宗接代，我会给你养老送终。你看你这儿子答应的多好，行不行？这样呢，你就平平安安的把你这个这一生过完，就算完了。15岁多一点，这孩子满嘴里说的都是大人的话。说完了这些，这老冯心里闹心呢，是自己儿子干的，没法跟自己媳妇说，跟媳妇关系又好。曾经对媳妇儿说过，我跟你没有谎言，我该说的话我一切都会说，我绝不会留有一丝的谎言。可是呢，这事儿我不能跟媳妇儿说呀。小琪呀，每天在哭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这事儿最难的是不能告诉媳妇儿啊，没法说，说你别哭了，人家把他抱走了，学武术去了，这事儿怎么说呀？如果说出来，势必他得刨根问底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怎么回事？他就得原原本本把这事儿说出来。如原原本本把这事儿说出来呢，那就势必牵连了大儿子冯俊卿。要牵连了大儿子冯俊卿，这就是说不清捋不清的一个乱差，就乱了。没办法，就不说，忍吧。后来啊，他就拿酒灌他，一看实在天天呼，晚上睡不着觉想儿子，他就没事跟他喝点酒。媳妇儿，咱俩喝点，我不喝酒还喝点吧，以酒消愁啊，消完了愁就睡着了。就这样灌自己的媳妇儿，每天呢中午喝晚上喝。这大娘子小琪呢也行，喝两口也行，是不喝两口也行，现在让他给灌的呢还好喝上了。没事啊就来一点，没事就来一点，两口子就是喝酒，真正是以酒消愁。还好啊，这个家庭呢还算是平平安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金大力就老来。金大力来干嘛呢？来劝劝小琪。那三个人好吗？金大力跟冯副知府的关系非同一般呢，特别特别的好，不是一般的好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说实话，人家在不在家他都敢来，这冯知府上班了不在家他也敢来，也敢跟这小琪聊天。其实他们俩很清白，没有任何事。大力这人也好，当然了，冯知府也信得着大力，也认为自己这朋友绝对做不出来任何一件过分的事儿，说越雷池的事不会做的。没事还说，大力啊，你去劝劝你弟妹，你跟你弟妹喝点，经常有这事儿。后来过了半年多，这小子冯俊卿就找他爹聊，说爹啊，你别心太大啊，你是当官的，你天天上班，我这金叔可老来，没事跟你那媳妇儿 我那阿姨可喝两盅，那可不是一盅两盅，有的时候一喝就一下午。你回来早了也碰见过，这可不太好说，不太好听。我不管他们有没有事儿啊，这个好像是他们喝的时间太长了，就挑拨这事儿。冯副知府说，孩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你金叔跟我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他给你这后娘拿什么东西我都不带怕的，他给了好多金子，这个粘那个首饰，老了隔三差五就拿一件，家里有，我们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我再说了，你这金叔他是我的媒人呢，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媳妇儿啊。冯俊清心想，他要不是你的媒人我还嘛不生气了，就因为他是你的媒人我才生气，就因为他是你的媒人他给你介绍的这事儿，你们俩才好好的，你们俩好的才跟一个人似的，把我妈都给忘了，我就是想治治你们啊。对对对，我忘了爹，他是你媒人哈。那行，那你如果认，就是你认你这朋友行，那我就不管了，那我还管这个干啥呀，是不是？我这不多此一举，我一个孩子，大人的事儿我就不应该管。儿不先母丑，儿不察母奸，这是应该的，对吧？爹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这话都能说到这样了，呵，哎呦，冯副知府心想，宝贝儿，哎，你说别的没用，你什么人我是非常的清楚的，你怎么害你弟弟我是明白的，小兔崽子，我得看着你，现在我对你是最不放心的，我真想治你收拾你，但怎奈你是我的儿啊，没有办法，虎毒而不吃子，我不能对你施行毒手也就罢了，这事儿呢就过去了。到了晚上，媳妇说，咱俩喝点酒，喝点吧，两个人就喝点，喝着喝着就唠起来一些事儿。陈康烂谷子呢，这冯副知府啊就想陪媳妇聊聊天，聊聊天呢清空一下媳妇白天呢这些遐想，没事他坐那儿想儿子这些事儿，眼看着自己媳妇儿有些个渐老，这不像去年那么年轻了，想孩子想的就很老，所以呢就陪他喝。今天俩人唠的嗑很轻松，唠得很好，媳妇儿喝的也很好。哎，老公，我还想再灌一壶酒喝。那叫丫鬟就灌，嗨，叫丫鬟干啥呀，就在窗下就有酒缸，我去灌一壶啊，我回头我就把酒拿来咱俩喝点。好好好，你去吧。媳妇儿拿这酒壶就到这大酒缸这儿，酒缸有多高，一人多高。过去人都自己酿酒啊，那种大酒缸把盖打开了上去够不着，踩一小板凳上去准备灌这酒，可他刚上去后边来个人抱起双腿把他送入酒缸。